人家一看你这个相不好，就不愿意跟你学了，学佛学的这个样子，算了，兴趣就起不来了。如果学佛的人相貌好，这个能够摄受人心啊。阿难尊者为什么发心学佛呢？看到释迦牟尼佛的相太好了，他心里想，这个相不是父母所生的，是他修来的。阿难爱漂亮啊，他喜欢相好啊，所以出家跟释迦牟尼佛修行，希望啊学的能像释迦牟尼佛一样的相好光。那么在一般讲，相随心转，换一句话说，你修学佛法有没有功夫，有没有成绩，表现在哪里？就表现在你容貌里面，表现在你身体里面。现在这个社会上很时髦的一句话说，改变体质啊，学佛确确实实改变容貌啊，改变体质啊，这个道理实在讲并不难懂啊。世俗间算命看相都会说啊，相随心转。换一句话说，你的心真诚，你表现的相啊，真诚的相；心清净，你的相貌一定清秀。心慈悲，你的相貌一定善良。这个一定的道理嘛。心地清净平等，你一定什么毛病都没有。佛教给我们要顺自然。懂得随顺的经文里面常讲随缘，缘就是自然，你能够懂得随顺自然，这就是最健康的了。自然指的什么呢？心，心本来是清净的，你要能够随顺自然呢，那你心地心清净吧。心是平等的，法尔如是，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的。那么你是起心动念，人我是非，贪嗔痴慢，这都不是自然。你的心里头本来没有这个东西啊。你看慧能大师讲的多好，本来无一物啊，何处惹尘埃？本来无一物啊，就是自然的心。你现在这个心里面东西太多了，不自然了，违背自然的法则。于是乎，毛病就出来了。你能够随顺自然，百病不生啊。体质能不能改变呢？能改变。你修清净心呢，你的体质就改变了。你生这个清净慈悲心，你的容貌一定改变了。所以你学佛有没有成就，这个东西不能骗人的啊，完全在你的身体表现出来了嘛，你怎么能够欺骗人呢？你只能骗糊涂人，只能骗外行人，明白人内行人一看就晓得。你修行有没有功夫？ 你到达某一种境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身是以佛身最圆满，为什么呢？佛心最清净，佛心最平等，佛心最慈悲，所以表现出来是圆圆满满。经常常讲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佛有广长舌相，广长舌怎么修的呢？不妄语啊。佛在经上说，一个人三世不妄语，他的舌头撑出来可以舔到鼻尖的。释迦牟尼佛舌头撑出来可以把面孔盖住。给你做证明，生生世世不打妄语，不造口业，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姜维农居士《金刚经》讲义里面说的很详细。这个本子流通的很普遍，诸位很容易得到。可以细细去看看，他将每一个相好的因由都说出来了。修什么样的因，得什么样的果报。三十二相是果报啊。幕后这一句好，诸相虽好，相是三十二相，好是法师随行好，不可得故啊，也是梦幻泡影，也是不可得。不可得，为什么那么要认真去修学呢？无非是劝导一切众生断我修善。因为每一个众生都贪爱相好光明，都喜欢的。告诉你，你希望得到，我教给你怎么样修，你才能得到。念念都是为了度化众生，帮助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没有为自己呀。实在讲呢，利他才是真正的自利。如果起心动念呢，以为这是真的，哦，这个是利己呀，那就错了。那你所得的这个利益就太小太小了，微不足道啊。必须晓得这个相好不止三十二啊。大乘经上常说的像华严这一类经典里面称佛是佛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数之不尽的，这是圆满信德的表现。第八个科目，以无所得而为方便，修之开山法教也不，法教也，所分别法不可得故。这一条啊，是说的教化众生，前面。第五条里面所说的修智求法业，这是求学，学成之后一定要发心教学， 才能真正做到续佛慧命，弘法利身。这是佛家的事业。佛家指谁呢？每一个学佛的同学，无论在家出家，佛的事业是什么？佛的事业与你们的生活，你现在各种行业不冲突，不但不冲突，决定有帮助。因为佛家的事业是戒定慧呀，菩萨的事业是六波罗蜜，无论是用在生活上，用在事业上，都有很大的帮助。可是你学会了之后啊，你一定要传给别人，要教导别人，这个科目就是教学。修之开山法教也。你将你自己所修学的、所领悟到的智慧德能，无条件的教导愿意学习的这一些善友你要去帮助他。如果有条件的去教导呢，那就变成世间的买卖行为了这就不是佛法了。你看诸佛如来教化一切众生，有没有跟人家谈条件呢？我传授一个法门给你要多少代价？没这个道理你们去查大藏经，查遍大藏经现在在外国灌顶都定出价钱的灌顶一次收多少钱我在迈阿密讲经，那时候曾宪伟居士来问我，法师你在这里收不收皈依啊？我说可以啊，那个价格多少啊？价格多少？哪有这种道理？那查遍大藏经，释迦牟尼佛给人皈依，没有价钱的；那给人灌顶也没有收钱的，也没有定出条件的。诸佛如来对一切众生呢，真的是无条件。这个才是真正清净平等觉而众生对于佛菩萨的供养佛菩萨有没有接受？接受之后立刻供养一切大众，从来没有说自己享受的，没有自己要留一点享受就变成凡夫了。为什么呢？他又有所得了嘛。明明事实真相是无所得嘛，他怎么会又有所得呢？有所得是六道凡夫，无所得这是一真法界的法身大事我们今天说这一关很难突破如果我们真正懂得一切法不可得，把得失的念头写掉，这一生当中超越六道轮回就不难了。最大的难关呢，就是这个观念没办法破除总是以为有所得看看环境周边的人，所有的人他们都有得吗？那我怎么会没有得呢？总是认为有得有失好像是真的这是应该的佛讲的无所得没听说过总是怀疑，总是觉得奇怪你以这个怀疑的心你怎么能学 啊，无量寿经上说过，疑是菩萨最大的障碍啊。这是必须要修学的，就是弘法利生啊，续佛慧命，这桩事情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随时随地去做啊，这就告诉我们随缘去做嘛。于下面呢，所分别法不可得故就相应啊，随缘去做，随时随地去做啊。遇到人念一声南无阿弥陀佛，这也是传法啊，他听着很欢喜啊，这个话接受了。他听着不高兴啊，不高兴他也听进去了啊，不能说不高兴的时候他就没听见呢，他还是一样听见了吧，啊，听见就行了吗？一粒耳根永为道种啊，你把阿弥陀佛的种子啊种在他八十田里去了啊，现在他虽然不知道好处，总有一天他会发现，哦，这个种子有用处，这个种子有好处，啊，总有一天会发现啊。啊，所以由此可知啊，这个善扬大法了，是真是方便有多门呐！啊，我们要懂得啊，随缘呢去做啊，去修。久者，因无所得而为方便，修之破骄慢也。著先胜法不可得故。这一条在初地菩萨了，啊，实在讲呢，这是大烦恼。啊，在白话明门里面，26个烦恼啊，叫大随烦恼，啊，仅次于根本烦恼，啊，根本烦恼是贪嗔痴慢疑啊，骄慢骄是骄傲啊，啊，慢是怠慢啊，傲慢。这种烦恼习气是我们修学事处事法最大的障碍。佛是要我们断烦恼啊，骄慢你要断了。世间法里面啊，孔老夫子教人，夫子教人呢，没有教你超越六道轮回。啊，换一句话说，儒家教人呢，是在六道里面呢，修养德行呢，希望能够得人天的福报。啊，他们的目的在这里。因此对于这一条呢没有说断，但是他说了，傲不可长，不能增长了，傲慢这些圣贤人都知道，每一个人都有，六道的众生每一个众生都有，你说这个众生没有傲慢，那没有傲慢是圣人，绝对不是凡夫。都有啊，不必要学的啊。啊，贪嗔痴、嫉妒、傲慢，与生俱来的，谁去学这种东西呢？不需要学的。烦恼的 心生，习气的轻重与过去生的行业有密切的关系，所以这些烦恼啊，是无始劫以来累积的习气。变成了今天我们学佛啊，乃至于我们求生净土，这都是严重的障碍。我们要想在这一生当中成就，决定往生，这个习气不能不把它扶住啊，断当然断不了。这是实实在在的，你要有理性把它克服住，啊，让它什么？让它不起作用。也就是说，这个念头一起来，阿弥陀佛，把这个念头转成阿弥陀佛，啊，这个念头就压下去了。啊，时时刻刻警觉到用一句阿弥陀佛。把这些恶的念头换过来，你这个样叫会念佛，而且知道啊，住心圣法不可得苦啊！你为什么会嫉妒别人？为什么自己觉得骄傲？嫉妒别人，别人心圣，自己不如。这就很嫉妒了，自己比别人强就骄傲了，你看看麻烦不麻烦？古往今来，中国外国，你仔细去观察，确实是这个样子啊，都是烦恼啊，这个烦恼习气一定要破除啊，修之破骄慢也。最后一句，使者以无所得而为方便，修之恒地于业，一切于心不可得故。到这个地方是一个大段落，初地菩萨所修的这个十个科目，幕后这个叫我们修恒地于业，恒永恒不变，地是真实。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教我们一定要修学诚实语，处世待人接物要讲诚实话吧。从反面来讲呢，不妄语，不妄语里面包括着不念实，念实是挑拨是非，不绮语，绮语是花言巧语，说得很好听，目的是欺骗人。不握口，握口是说话粗鲁，很难听。所以这个不妄语里边包括这几条。那么，初地菩萨幕后一个科目特别强调不妄语。处事待人接物坦诚啊，在在处处啊都是以真诚心啊对待一切人物，永远用真诚心。这个地方有个恒字啊，初地菩萨尚且如此，我们今天在初学，如果在言语当中不谨慎，不能够克制毛病习气常常犯， 还是欺骗别人啊，还是挑拨是非、花言巧语，我们决定不能成就啊！啊，如果大家细心观察，我们附近啊常常接触到的同修当中，有很认真、很努力修持的啊，每天读经多少遍的。啊，念佛数万声的，啊，一举一动符合戒律，啊，但是他不能成就。啊，细细想的，想一想原因在哪里呢？不知不觉的口业里头流露出来了。啊，你所修集的功德漏掉了，从哪里漏掉？嘴巴里头漏掉了。啊，一遇到人张家长李家短，这个人是那个人非，所修集的功德全漏光了，你怎么会成就？啊，所以佛在经教里教着我们，守口如瓶啊，那瓶口很小啊，要好好的守住啊，越深如深。约束自己的身体啊，要像绳索一样，啊，绳索一松了就散掉了，啊，防意如尘，啊，意是念头，啊，防意就像防守城池一样，要小心把守啊。无量寿经里面一开端也是叫我们修清净的三业啊，这个地方是初地，这个初地菩萨啊，化身大士啊，原教更不必说了，别教初地啊，等于原教的初住，也是化身大士啊，由此可知，我们修行要注意哪些事情，要从哪些地方下手，这就很清楚啊，很明白了。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啊。那此地有几个问题，我们顺便的在此地解答一下。这里有一位同学问的，他说：“请问法师，佛教有没有开沙盘？”在什么经典可以找到证明？这个事情我没听说过。这个开沙盘呢，大概是甲基弗兰的，那个不是佛教啊，道教里头有，佛教里面没有啊，佛教经典没有说过这些事情。那么沙盘确确实实是由灵鬼加持啊，所以小的问题啊往往也很灵验啊，很能够迷惑人，可是大的问题呢就靠不住了啊，他说话不负责任啊，啊，他走了之后你也找不到他啊，所以这个事情啊还是少接触的好。我初学佛的时候曾经用这个问题请教过张家大师啊，因为我小时候啊在这个大陆上啊，好像我念小学的时候我曾经见过弗兰 那个胡乱的仪式我记忆很清楚，大概胡乱的人的时候都是不认识自己啊，拉黄包车的、挑水的这些苦力啊，而且沙盘这个基业是两个人啊，一个人服一边，那个这个降临之后啊，他就那个鸡的鼻子会动，在沙盘上写字啊，字写的也还很清楚啊，我们在旁边都能认识啊，速度并不很快啊，我觉得那是真的，因为两个这个服乱的人都不认识自己啊，而且这个人是随便找来的，不是职业的啊，我很相信。但是在台湾呢，我曾经呢去参观云玄学士啊，在里面呢有我几个朋友在里面啊，邀请我去参观，那时候我还没有学啊，但是这个胡乱的是专门一个人啊，降临之后啊速度非常快，在沙盘里面说我们怎么注意看一个字都看不出来啊，旁边有一个人在旁边在念的时候，那边就有人在这个记录，哦，这一记录下来，一个小时活下来，大概有好几千文字。我就把这个事情向张家大师请教，我说这个我不敢相信，啊，为什么？他只有他一个人，换另外一个人呢，就不能，就不灵了。啊，所以我把所从前所看到的跟在台湾所看到的这个比较啊，我觉得以前的这个可以相信，这个不能相信。啊，张家大师把这个事情告诉我，灵鬼来降生，他说是什么菩萨带来的，说什么佛在，全是假的，冒充的。啊，佛菩萨神仙决定不来干这个事情，啊，都是些小鬼，啊，来冒充。啊，也有呢，做好事情。啊，你们有什么问题呀、啊？他跟你说说，啊，都是小事，啊，大事情就胡说八道。啊，他告诉我这个东西不能相信。啊，特别告诉我，清朝亡国有亡在胡乱上。啊，慈禧太后相信这个，国家大事都在乱谈的决定，最后亡国。啊，这也是中国古圣先贤的教诲呀！啊，一个国家要兴旺啊，听于民啊，听老百姓的；一个国家要亡啊，就听于神呐、啊。慈禧太后听神，所以她亡国啊。啊，不尊重啊老百姓的意思啊，所以这个不必要问了，哎。也不必去找了，这个好没有意义嘛。这位同学问的是所谓一佛是观想佛的像吗？讲话的时候不能念佛，可用一佛代替。无量寿经说现在的人饮苦嗜毒，菜都是农药，念佛人当一心念佛，万缘放下，需要吃一些解毒的视频，如乐苗啊，这师父有没有吃过这些营养的东西？念佛人可不可以念无量寿经啊？专持啊一句佛号啊？你问得很好啊，但是一佛跟观想不一样啊，这个要晓得，一佛也是你心里面常常想到佛的教训。啊，常常想到西方极乐世界一真庄严，这个叫一佛。啊，所以无量寿经要念熟，不念熟你怎么会想得起来呢？啊，你念得很熟了，随时随地，哎，你心里要是有念头有想呢，你就把那个想啊转变，你就想西方极乐世界，想阿弥陀佛啊，在因地里面。法院修行正果度化众生，你就想这个啊，这个好啊，啊，这个叫一佛，一佛就是念佛 你心里头真有吗？啊，有西方极乐世界一真庄严啊，所以意识心里头常常存着有啊。那观想不一样啊，观想是念佛的一种方法啊，观想念，观想那个观想一定要依照十六观经，观无量寿佛经，这里面教给你的方法啊，一定要如法。如果不如法呢，那你就错了啊。所以它跟一佛意思不相同。这个讲话的时候啊，你就把念佛停下来嘛，讲完了就再念嘛，这样就好嘛，就彼此都不碍事了啊。所以说做事情的时候我们把念佛放下啊，或者读经也放下，事情做完之后再提起来，这样就好啊。否则的话一面讲话一面还要念佛啊，那讲话也许讲错了，人家没听懂，佛也没念好，是不是？不念佛里头夹杂着闲话，两方面都没搞好啊。所以我们凡夫还是一桩一桩的做得好啊。这个经上讲啊，饮苦食毒在现在这个时代一点都不错啊，确确实实的啊，这是佛没讲错 啊。由此可知啊，无量寿经上所说的那个境界就是我们现在的社会，不但中国这个社会这个菜有农药，外国的菜也有农药啊，只是他们的农药的分量可能比我们轻一点啊，我们这个农药分量太重，对人身体健康啊有害处啊。可是大家在这个环境里头也慢慢习惯了，抵抗力增强了这也是一定的道理。你每天都在吃这些毒的东西吧，自然产生一种抗体啊。所以你看从国外回来的人啊，从外国在外国住的时间很久回来的人，一个月他就生病，为什么呢？他没有我们本地人这样强壮的抵抗力，他抵抗力弱嘛啊，所以很容易生病啊。那么由此可知，我们这个地方毒比外面毒更深，我们到外国去若无其事，没有关系外国到我们这个地方那就要吃了亏了啊。如何解毒呢？给诸位说，清净慈悲啊，不需要用什么解毒的药啊啊，清净心慈悲心呢，能解一切毒啊。大家好好的修这个清净平等心啊，修清净慈悲心。这个事物里面五花八门啊，特别是健康食品啊，我听到这些名词啊我不太相信啊。为什么呢？现在假冒的东西太多了，可能第一批出来的这是健康，第二批里头就掺假了，就掺杂了，就不纯了啊。这一些这个卖这些食品的人啊，只希望求得自己的利益了，对于他人这个身体的损害啊，他不负责任的，他没有这个观念。我们对这个事情一定要小心谨慎。实在讲，最健康的食物粗茶淡饭啊，这最健康的。哎，越是便宜的越是真的，没有人去做假吧。哎，越是名贵的哦越靠不住啊，真是这假冒的太多啊。芹菜豆腐不是假的，没有人去假冒这些东西啊。你像这些 什么健康营养品的事那都靠不住。这位同学问的是他在日前在家中浇花了浇花，这水刚刚浇下去之后啊，这个花盆里面呢有许许多多的蚂蚁，那这个蚂蚁都进到房子里面来了，他在情急之下呢拿了杀虫剂把它全速的消灭掉了。事后啊又感到很后悔，他问法师，杀害那么多的众生对弟子有何不利的影响啊？又弟子该如何补救这真的，这个杀害这个众生呢确实有影响你们看看《安世全书》里面这个文昌帝君经之文救幽窝的蚂蚁得很大的福报杀害这么多的蚂蚁，这个不能不说是没有因果责任的，一定有的你既然知道了，就像这些事情我们家庭里面常常有的蚂蚁为什么进到房间里来的，房间里有吃的东西吗它来找食物嘛，所以你家庭呢特别是厨房一定要整齐干净断绝这个外缘然后你有剩的这些东西蚂蚁常常喜欢吃的，你把它撒在院子里面布施它这个内外彼此要有分了，它也有灵性的，久而久之它懂得你在外面喂它这个界限划清楚，他就不到你家里来这样多好呢，彼此相安无事嘛确确实实有影响那么台湾居住的环境确实不是一个理想的环境住大楼这个房这样的建筑物里面这些蟑螂这些小动物绝对不能避免来干扰我们的生活环境所以这些杀虫剂我们可以用它来做预防你不要看见的时候杀它吧你每一个个两三天或者是一个星期拐拐角角上通通都喷一次它就不会来了预防不要等它来了再杀你这个心就很慈悲了你要懂得他来他需要什么我们在房子外面布施给他这样做就做得很圆满了那么杀这些众生呢你应当是诵经念佛回向给他这很好真正有效的时候你要拿出这个真诚心去做不是说有口无心的把经念一遍回向就没事了不是这个意思你比如说你发愿我念100部无量寿经给你回向你要念满100部你念300部也念满300部我给你念10000声佛号念100000声佛号你要确定一个数字要确定时间我一个月完成或者我一个星期完成这样给他回向有功德还有一段事情是我们基金会的就是我们这个小道场现在出版的书籍很多校对是很不容易的一段事情人手也不够今天我们的总干事林居士要我在讲台上向大家报告这个事情希望诸位同学有时间有兴趣到这个地方来帮助我们校对这些经书 因为过去印的这经书里面呢还是有作字啊。其实这桩事情呢，诸位同修能到这个地方来很好，不能到这个地方，在你家里做也行，你在家里把这书带回去看，看到发现有错误的地方的时候，你把那个错误的地方记录下来啊，告诉我们柜台，我们来订正，希望将来所有的这些出版物里面呢都没有错字啊。那么这个对于修学这个佛法研读经论的人呢，就有很大的贡献啊，这是一桩好事情啊。所以我们布告栏里头啊，也有征求这个义工的布告啊，大概贴了很久，林居士给我讲啊，印证的人很少，要我特别来报告一下啊。如果我的报告还没有人来了，那就没效果了。好，我们今天呢，这个就到这个地方告一个段落。